我们每天都要思考，做出不同的决定。学习神学科目更需要深入的思考。
正确的神学思考法，帮你更快更轻易地学习和掌握神学各科的内容。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
神学思考法。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周广亮，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很新的一个科目——神学思考法。神学思考法呢，今天来到第14课了，也是我们这24堂课第三部分历史研究的第5讲。那么这第三部分的历史研究呢，这是最后一讲了。那今天的课题呢是教父学，基督教的教，父亲的父，教父学。这个名称呢对大部分的弟兄姊妹来说是比较陌生的。一般呢在欧洲以外的神学院呢比较少教导关于教父学这个学科的研究。那么在我们读神学的时候呢，神学院也没有教授教父学这个学科。但是近几年呢，在一些我们内地的好一点的书店呢，书局啊，都有一些教父著作的中文译本出版，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因为啊，这些基督教古老的资源呢也慢慢的被我们国内的一些学者留意，并且把这些原文是希腊文或者是拉丁文的著作呢翻译成咱们中文，让我们国内的读者有机会看一看这些西方的古代智慧。基于这个情况呢，我们便希望在良友圣经学院这个神学思考法的课程里啊，介绍一下什么是教父学。所以呢这一堂课30分钟，我个人呢觉得是很宝贵的。可能你从我的声音里面听不出来啊，我也是蛮兴奋的，也希望给听众朋友给你带来一些新的一些指引跟感受。那么在以前的课程里呢，可能有的同学听过一些古代神学家的名字，比方说很著名的奥古斯丁，我们呢也提过亚他拿修，那么他们其实呢都是属于古代教父神学家。奥古斯丁呢是用拉丁文写作，而亚他拿修呢是以希腊文写作。在这里呢我们会慢慢的给你介绍，可是因为一些其他的限制，我们在这一课里面只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什么是教父学，另外也列出一些研究教父学的资源。那么以下呢我们就主要分这三大段。第一，什么是教父学？第二大段呢，教父学的书籍。最后第三呢，就是教父学研究的方法。在之前几课我也报告过了，这个神学思考法呢是由两位老师呢为你负责，当然我们幕后还有很多同工。在这个讲义课文的内容里面呢是由陈伟老师主要负责，而在跟你见面讲授分享的呢是我，所以呢也希望你能够从这个难得的新的科目里面呢得到帮助。好，第一，什么是教父学呢？教父学与教父有关，这是当然了。教父是从希腊文翻译过来的，是指初期教会在教导上有特别贡献的人，他们多数呢是牧者与学者集于一身的教会领袖，或者说是初期教会的神学家。其实在今天我们说传道人呢最高的理想也是牧师跟教授 身兼这两个功能两种角色的。既然是、一方面是大学能做教导的老师，另外一方面呢是在教会专心牧养的牧者。那么早期的教会呢，教父就是这样的神学家。从广义的方面来探讨他们的思想、教导、神学、文学等等，是教父学所处理的内容。另外呢，也探讨这些教父们所处的历史环境。然而因为教父所处的时期是基督教的初期，因此呢，教父时期通常呢被视为历史神学的一个重要阶段。那么在年代方面呢，我们看一看这个历史年份。从年代来说，教父时期开始于使徒去世以后的第二个世纪，也就是什么时候呢？公元100年开始。西方教父时期呢，就是以拉丁文写作的那些教父做教会领袖的时期。在什么时候结束呢？是在第五世纪的加科顿大公会议，大约在公元451年。所以从公元100年到公元451年，加科顿大公会议的时候，这是西方教父时期。有西方你就知道另外一方面是东方了。东方呢是希腊教会，希腊教会的教父时期呢是在晚一些时间结束，是在公元787年，也就是第二次尼西亚大公会议。所以这是东方的。那么教父学在主后325年举行的第一次尼西亚会议作为分水岭。主后325年第一次尼西亚会议做一个分水岭。刚才说了第二次尼西亚大会呢是在787年，那是东方希腊教会的教父时期结束。尼西亚会议呢是第一次的教会历史的大公会议，出席的代表呢是来自东方教会和西方教会的教父。那么东西方怎么样分割呢？只是在教会历史里面处理的了。现在我们看呢，尼西亚大公会议要讨论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尼西亚大公会议讨论的主要的课题呢，是关于亚流主义对基督的神圣挑战。最后呢，就定下了基督信仰的正统范围。虽然呢，这次会议以基督耶稣的神圣为重点，但是有牵涉到三位一体这个神学的核心内容。在教父学研究的传统里啊，一般都以主后325年的尼西亚大公会议作为分水岭，也就是把教父学分作两个时期，尼西亚前期或者是前尼西亚，或者另外一个就是后尼西亚啊，尼西亚后期，前尼西亚和后尼西亚两个时期。关键的年份再说一次，主后325年第一次尼西亚大公会议，这个是分水岭。如果同学你是刚刚开始收听这个良友圣经学院课程的话呢，可能会觉得这些历史事件呢跟年份呢比较陌生，但是你可以先把这些年份呢做一个笔记，好好记忆下来。当你再有机会接触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历史的时候呢，就会有更深的印象。那么到时候呢，可以把教会历史和教父学这两个课程的内容呢互相参考印证，对你认识整个基督教的发展跟一些背后的一些信仰课题、神学课题呢都会有帮助的。好了，我们看过有关教父学时期的分段以后呢，现在来看基督信仰里的群体，也就是基督教、天主教还有东正教对教父的看法。我们先说基督教。 从神学研究的文献上的数量来看呢，基督教对教父学的重视呢，其实比不上对宗教改革家像马丁路德、加尔文那么重视。这是我们基督教的特色。那这个取向呢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呢？因为基督教认为宗教改革的意义在于修正中世纪天主教会的信仰错误、神学错误，所以呢，基督教比较有这个特色，跨越了中世纪的天主教会的神学、天主教会的历史，而直接回归到初期教会的那些纯正信仰。在当中最重要的，当然就是对圣经的认识。至于教父的著作呢，基督教通常只留意一些改教家们常常关注引用的教父，像谁呢？像奥古斯丁。为什么？因为马丁路德常常在他的著作里面引用奥古斯丁的言论，因此在基督教里啊，只有奥古斯丁是比较占有重要地位的。但是在基督信仰的另外的两个大的群体里啊，那就是天主教和东方传统的教会，简单我们也说东正教，情况就不大一样了。在天主教来说呢，因着他们对历史传承有强烈的意识，因此他们把教父学的研究呢就大大的发扬了。而在东正教方面，因为他们对东方教父像亚他拿修这些人的教导呢有强烈的承担，希望把这些教导流传下去，便竭力的保守东方教父学的传统。其实讲到这里呢，我个人以后呢也有个心愿，就是能够到俄罗斯去走一走，看看他们的这个教会教堂相关的古迹跟遗迹。因为俄罗斯跟东欧很多国家呢，在这个东正教的发展上呢，值得我们留意。那么作为我们中国人呢，跟俄罗斯又这么接近呢，我希望你也有这一方面的想法。那讲到这里我插一句，这一连十几课你听到现在的神学思考法，如果你有什么感受或者疑问心得呢，也欢迎你随时用我们的良友圣经学院的电邮地址呢跟我保持交流，那我们一起来学习。情况会有改变的，最近几十年来啊，在基督教方面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教父学的研究了，这当然是一个可喜的现象。这个现象呢，可能是因着越来越多的学者重视历史神学，但是有些学者是从系统神学的角度去研究教父学。研究的对象除了西方教父像著名的奥古斯丁之外呢，也开始注意到东方教父的贡献了，例如亚他那修和加帕多加。为什么在基督教有这样的改变呢？因为基督教的学者也觉得除了圣经以外啊，教父学是神学建构的基础元素。因为基督信仰的重要课题像三位一体的神学、基督耶稣的神人二性、圣灵的位格、罪与恩典和人类的灵魂来源等等这些问题呢，其实早在教父的时代已经有讨论，并且也奠定了以后发展的基础。虽然呢，我们知道教父并不是在所有的重要议题上已经提供了完整的答案，但是教父们对于相关议题的深度讨论却不是我们后人应该忽视的。还有教父们距离新约圣经的年代比较近，他们呢也身处在教会发展的阶段，因此教父们是面对非常具有挑战的处境当中，为着要让信仰根植在已经存在的社会文化里，在这些与当时的文化和社会处境的争辩中，教父们的发言常常包含着属灵的智慧和判断。 有的时候在这些争论当中呢，正统的基督信仰得以确立。所以我们作为后世的基督徒，可以在教父们的言行当中、思想当中吸取教训，来回应咱们的时代对信仰的挑战。这是教父时期。那我们基本上透过教父时期呢，就回答了什么是教父学。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神学思考法。
第二方面，我们再来看教父学的书籍。今天我们能够阅读到的教父学的书本呢，首先要归功于对教父学的文献做出整理的前人学者。这些人带领着他们的团队，可能在他们的一生当中用上了几十年的功夫来整理教父学的古代文献。在原文教父学的书籍当中，最重要的一套书呢，就是米涅神父在1844年到1855年出版的拉丁教父作品集。拉丁教父作品集呢，按照它的英文呢，简称 PL， 共有多少卷呢？221卷书。之后呢，他又在1857年到1866年出版了希腊教父作品集，这个呢简称 PG， G 就是希腊的这个拉丁文简写。那么这个希腊教父作品集呢，共有161卷。另外啊，有一套有名的原文教父书籍是1866年开始出版的，叫拉丁教会文献集，它也有简称叫 CSEL。 到了2013年，这一套文献集呢出版了95卷，估计啊还有170卷要出版，但是我们也能够猜测到它的速度是十分缓慢的。另外一套比较近期开始的新系列呢，叫基督教文献集，简称 CC。 这套书籍呢是1953年开始出版的，在当中呢包含了希腊教父与拉丁教父的著作。直到2010年，希腊教父系列已经出版了69卷，而拉丁教父系列呢已经出版了194卷。那介绍到这里啊，你会知道前面我们讲的从公元100年到第8世纪，包括了东方跟西方的教父他们的这几百年的著作，后人从19世纪到20世纪这样整理呢，我们可以想象到专心研究的人呢，这几百本书怎么样能够把它看完，对不对？是要花苦功的，是要精专的去研究。但是不要紧，也有学者呢帮我们再做整理。在英文翻译的教父学书籍当中呢，最常用的就是血谱和他的团队所编辑的叫前尼西亚教父文献集，和尼西亚和后尼西亚教父文献集。这个系列呢书本就比刚才所听到的呢少很多了，共有38册，涵盖了教父学的主要书籍。这个英语翻译呢是19世纪末出版的，因此书中所用的英语呢也比较古老，读起来呢也不一定是很顺畅，但是你容易掌握它的意思呢基本也不是太困难的。因为现在也有电子书的时代呢，这个血福他所编的教父学相关的书籍呢，我的电子版圣经这个材料还有我的平板电脑里面呢也有很多，几乎是没有时间看完的，只是有需要的时候呢去翻查，作为百科全书或者字典这样去看。 那值不值得呢？当然值得。也希望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弟兄姊妹呢，以后呢在这方面也搜集，好好的努力。另外一个比较普及的系列呢，叫基督教经典丛书。这个系列头八卷呢是教父著作，还有另外一套比较好的英文翻译呢，是叫做薛伯和他的团队在1947年开始出版的《教会教父集》，一直到2011年已经出版了122卷的教父书籍。除了教父们的名著以外，在这系列当中也翻译了一些不容易找到的作品，例如奥古斯丁最早期的对话录。好了，刚才讲的是外国人的西方语言的，包括英文的。那在我们中文华人世界出版的教父书籍是怎样的呢？我觉得这里呢是你应该更留心好好听一听的。刚才前面呢我们只是做一个介绍，让你有个印象。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头啊，香港曾经出版过一个系列，叫做基督教历代名著集成，这是一些教父作品的中文选集和翻译。这个系列呢，包含了以下的书籍，有奥古斯丁选集、亚历山大学派选集、尼西亚前期教父选集、拉丁教会文集、东方教父选集、教父及中世纪正道集、基督教早期文献选集，还有历代基督教信条。如果听众朋友你在不同的书局看到这些中文的书呢，请你赶快的把它买下来，非常宝贵的。那么在我们中国内地方面呢，最近这十年呢也开始了教父的书籍中文翻译工程，在咱们内地出版了一个系列叫做基督教经典译丛。基督教经典译丛呢，应该是在我们的内心呢给这些努力的专家学者鼓掌的。这个系列呢到2013年呢已经出版了9册教父书籍的翻译，包括了奥古斯丁的道德论集、论信望爱、论四福音的和谐、安波罗修的论基督教信仰、亚坦拿修的论道成肉身、还有该萨利亚的巴西流的创世六日、尼萨的贵格利的摩西的生平、拿先素斯的贵格利他的神学演讲录，以及尤西比乌的教会史。我自己收藏的教会史呢，尤西比乌的这个中文翻译呢就是在我们内地买的，所以心里面呢也为这些幕后的专家学者在过去这近10年20年的努力呢献上感恩。值得一提的呢是在教父学的领域当中，中国学者对奥古斯丁特别有兴趣，因为在过去几十年呢，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和他的上帝之城已经有几个中文译本了。另外有2本比较少有人注意的奥古斯丁作品呢，论三位一体和伯朱利安也有中文翻译。好了，介绍到这里啊，其实良友圣经学院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你知道咱们国家其实在进步，经济进步是一个外表的事情，真正的进步呢是在这个心灵、思想、神学跟对古代的这些研究的这个提升。所以听到这样的消息呢，我们真的是再次说要感谢神。最后提一下教父学的研究方法，那这里呢有一个最基本的限制，那就是语言呢。语言除了英语，一般我们说研究这一类的神学是必备的语言之外呢，刚才你已经听到了，那就是拉丁文跟希腊文。当然读到这个文科的博士学位，在西方的社会呢，拉丁文跟希腊文是必备的，那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个限制。 另外呢，在神学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希腊文化和罗马文化的思想怎么样与圣经融合，然后形成主流的神学思潮。所以呢，这两种语文的基本认识，也就是讲拉丁文和希腊文呢，是重要的。这当然是在深一层的神学研究的年轻弟兄姊妹。那我们现在在这上课的，也可能有年纪跟我相仿的弟兄姊妹呢，你也不要灰心，因为你可以为你的下一代做好预备跟鼓励的功夫。还有一点，就是从东方教父和西方教父的神学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处理相同题目的时候两个不同角度。例如处理三位一体的这个课题的时候呢，西方神学比较注重的是由一体讲到三个位格，但是东方教会东方教父呢，他们是由三个位格讲到一体，这就很有意思了。至于在教父学的研究方面呢，我们可以简略的探究有关教父书籍的文本研究。教父学研究离不开教父著作的文本，在处理古老文本的时候呢，最常用的方法就是我们一开始讲的研经释经法的历史文法评鉴法，也就是我们在之前一直强调的这个历史文法评鉴法呢，帮助我们认识一个时代，更客观的处理它的内容啊，这个是我希望我们能够留意的。这背后当然是希望能够研究教父们他们的著作内容，还有要关心他所处的年代，他所写作的那个环境跟他本人的动机。这样的研究方法呢，其实跟我们研究圣经的书卷呢所强调的都是一致的。在这里啊，我们只对教父学的研究谈到这样的一个基本的研究方式，就是怎么样去明白教父的著作，这是开始，是一个第一步。那以后呢，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都能够在不同的领域呢不断的进步。你说研究这些对我们自己今天的灵命跟侍奉有没有帮助？这个答案呢是绝对的。例如我们看到一些问题会问是不是异端，是不是极端，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异端跟极端的问题呢，很可能都是在教父的时代他们所面对过的。正像一些细菌病菌呢，时间改变以后呢，它会变种，但是它基本的原理呢，它的杀伤力呢，大概都有它的一致性的。所以从教父著作的圣经观、神学观、灵修观等等呢，我们今天都可以加以反省跟应用。好了，今天呢，在我们的良友圣经学院第14课神学思考法呢，我们介绍了教父学。那么下一堂课呢，我们会继续一步一步晋升的来探讨不同的课题，下次会讲有关系统神学的领域，那么第15课会讲系统神学的神学资源。我是周广亮，非常谢谢你的收听，也愿神加力量给你，再会。心中都有一个空。